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的第三个部分，新生命的成长过程。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由我来念。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透过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主的真知识赐给了我们，透过这些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舍己的爱。如果这些都在你的里面，并且渐渐增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你就不会闲懒，结不出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几乎到了眼瞎的地步，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就会丰富的多加给你们，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永远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这边启示出来我们要如何的认识你，如何的走这一条小路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更清楚地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孙子或孙女渐渐地长大的时候，这是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最高兴的事情。除了提供他们所成长所需要的保护和看顾，以及提供他们成长所需要的食物以外，我们几乎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使我们的儿女孙子们长大。在他们长大之前，你绝对不会给他们吃不纯净的奶、稀释的奶，你不会给他们吃垃圾食物。有一天，当你发现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认识你，开口叫你爸爸妈妈、叫你爷爷奶奶的时候，那是你最高兴的时候。他们渐渐开始和你交流，和你谈话，你发现他们开始长大了，他们开始对周遭的环境产生有意识的回应。而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新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当基督徒一直在主的看顾保守下，被纯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所喂养的时候， 一直到他们产生有意识性的回应，这种的回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渐渐增长的，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的环境和遭遇中的回应和联合，一直到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像诗篇第一篇中蒙福的人被栽种在溪水旁一样。按照罗马书六到八章，这是一种新生，这是一种生命的新样式，在生活的遭遇中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新样式。而彼得后书则用了八个连环的美德来说明这种从信心到舍己的爱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命的新样式，从重生的新生命所发出的信心开始，立刻就与德行连结，因为称义的信心必须是活的信心，有行为做见证的信心。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一环就是知识，知识是一种在生活中认识主耶稣透过圣灵的引导的属灵智慧和洞察力，是渐渐获得的和渐渐增加的。而接下来的节制是从知识产生的一种自我控制，从顺服主，认识主的同在，领受从圣灵而来的控制自己的内在力量。从节制开始，基督徒的本性就开始彰显出一种真实的转变。忍耐是经过主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遭遇的实验，为的是要炼尽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更老练。敬虔是对神旨意的敬畏顺服，追求讨神喜悦而发出的一种行动和操练。对神的敬畏顺服是为了荣耀神，而荣耀神的见证就是弟兄的爱和舍己的爱，在人际关系中，在言语和行为上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基督徒必须从这个过程中获得对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而神是透过这种真知识赐给我们关于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这是神做事的法则，而神圣灵的果子就是从这种真知识中产生的。而弟兄的爱、舍己的爱，就是圣灵果子的见证。第十一节说，这样就会更丰富的加给你们，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永远的国度。所以这一段信息最主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这是引到永生的窄门小路，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生命成长的结局。第八节是八个美德链的结尾，但是也可以被看为是生命成长的结局的一部分。八到十一节有三个重点，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结果子的关键。结果子的关键是一种生命的新样式。第八节说，如果这些都在你的里面，而且渐渐增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你就不会闲懒，结不出果子了。彼得在前面说明了从信心开始一直到舍己的爱一连串的美德之后，他开始在第八节说明这是一个过程。因为他说渐渐增加，许多人以为基督徒的成长是经过一些大的危机之后，他们就会自动产生这些圣洁和美德，从此以后就过着一帆风顺、健康长寿的日子。但是这不是彼得的观点，相反的，他强调渐渐增加，而渐渐增加则暗示了一种经历失败和实验的过程。我们看到彼得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如此，我们在福音中书中看到这种情形。彼得的本性很冲动，他常常体贴人的意识，他跟随主，却不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思。他和其他的门徒争权位，他甚至因为爱惜自己的性命，而在一个晚上三次不认主。即使到了后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还受到使徒保罗当面指责他的行为与福音不合，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这些并不是彼得生命成长的阻碍，而是他必经之路。基督徒是在失败的过程中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主耶稣赦罪的恩典，而更愿意在信心中顺服主。生命的新样式是在失败中往前的。这边说到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中不会闲懒，结不出果子。这种真知识包括了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那是一种开始的启蒙的真知识。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耶稣为我的罪被钉上十字架。这些知识虽然不完全，虽然不全面，但这些都是真知识。这些真知识造成我们生命转变，归信耶稣，并且会渐渐增长的，渐渐变得更全面的，并且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就会在属灵智慧和洞察力上渐渐的得到增长。因为顺服主而逐渐产生真的知识，真正的认识主。基督徒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获得真知识的，认识主耶稣要如何带领我们除去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 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根。这是一种关键性的知识，从这种属灵智慧和洞察力产生的德行是渐渐增加的，而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新样式，一种行事为人的思想新模式。我们都很清楚记得诗篇第一篇的祝福，不从恶人的计谋，那就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生命的样式。而罗马书第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生命的新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注意到没有，保罗一开始说岂不知，生命的新样式开始于理性思维上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必须先明白，我们必须先理解，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是生命的新样式。什么是生命的新样式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为首要目的的生活形式，以神的救恩成就在你的身上为首要目的的生活形式而产生的生活形式，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事都与这个目的产生关系。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领悟，你才会有一个新的活在一个新生一个生命的新样式之中。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结婚多年，但是却常常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事弄得不愉快，互不相让，就连做饭的时候打开锅盖放在灶台上，要把锅盖背面朝下还是朝上，两个人都会斗嘴争吵。最后唯一解决之道就是有一方必须离开厨房，不要介入引起争吵的领域。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在其他的地方都会有许多的摩擦，久而久之，他们只能无奈地说，那就忍耐吧，得过且过吧。这都不是新生命的新样式，这些都是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你会发现主耶稣不在他们的生活中，主耶稣没有在他们的思维里，他们没有从这些鸡毛蒜皮中去认识自己，认识主。这是一个福音很大的缺口，这是一个福音的大漏洞。生命的新样式是双方都必须理解到，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事都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如何成为像诗篇第一篇那样蒙受祝福的人。我们需要在这些生活细节中学习获得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如何从内心透过圣灵胜过肉体，产生节制、敬畏、顺服主， 而彰显在言语行为上。这是一种新生活的形式，在基督的灵的统治下的生活形式。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新样式，新的思想和生活的模式，是结出圣灵果子的关键。结出圣灵果子是唯一进入神国度的道路，而这个道路过程就是从与基督联合的生活形式。这是第一点，生命新样式，生活形式是结果子的关键。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讲到结果子的阻碍，也就是对救恩的忽略。人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到瞎眼的地步，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这边是重新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到瞎眼的地步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当彼得指出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一种生命的新样式之后，他立刻提出反面的警告，忽略这种福音的生活样式是结果子的阻碍。这是第二点，忽略这种福音生活样式是结果子的阻碍。瞎眼是表示人在属灵悟性上的黑暗，不认识神，不认识主。登山宝训中那些喊着主啊主啊的那些人，结果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也是那些没有预备好油，生命没有转变的愚拙的同理。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外面看起来都很爱主，甚至有辉煌的宣教的成果的，他们甚至是那些有辉煌宣教成果的宣教士，他们也许是有许多人跟随他们的牧师，但是他们的属灵悟性却是黑暗的。如果没有把救恩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瞎眼的，完全缺乏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彼得说他们是近视到几乎瞎眼的地步的原因是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是新生命结出果子的障碍，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也就是对基督救恩的无知和忽略。忘了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疏忽、不注意而不记得而导致的不明白、不知道。许多人会问，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过悔改认罪的生活呢？我不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就有了永生吗？我现在不只是就是要尽量做一个好人，传福音给人，读经祷告，参加各种聚会，在教会热心侍奉，就可以在死后进入永生了吗？一方面我们知道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以后有永生，但是现在主耶稣在做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和我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言语行为有什么关系？他们忘了，这是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的意思。 他忘了基督徒是要在今生在主耶稣的引导之下结出圣灵果子的。这是一种对救恩的忽略和无知。因为忽略救恩的知识，所以造成无知，就是属灵的眼瞎。因为还具有一部分模模糊糊不完全的知识，所以是近视的。这种近视的模模糊糊的不完全的知识，正是前面真知识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忘记了称义不是一种独立的行动，称义必然会带来罪的洁净，称义必然带来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样式。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表示神已经透过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这是主耶稣讲的。而加文这样的解释，彼得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仍在肉体污秽中滚动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进化，因为基督的宝血对我们来说并没有成为洗涤的浴池，以致被我们污秽的玷污，因此他称他们为旧罪。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生活应该以其他的方式形成。看到没有，他在这边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新样式。加尔文说，因为我们已经从罪中得了洁净，不是说任何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可以远离一切的罪恶，或者我们通过基督获得的洁净只是赦免而已，而是说我们应该与不信的人有所不同，因为上帝已经将我们分别出来了。虽然我们天天犯罪，神天天赦免我们，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而罪不应该在我们里面掌权，相反的，是成圣的圣灵的成圣工作应该在我们里面胜过我们。你看到没有，加尔文讲的就是罗马书八章的成圣的生活样式。我们的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了，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光照下生活的。我们必须记得明白，我们不再是像以前不信主之前的日子一样，我们不再是独立自主的生活、言语和行事的，我们有内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随时求主的帮助。无论你是行在路上，还是坐在家里，还是躺在床上，你可以立刻与主联合。你必须生活在这种吃生命圣灵的律 的生活方式中，否则你就是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如何不要忘记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呢？我们如何能够不要忘记呢？所以教会必须负起重复的、不断的教导关于基督救恩的真理，而这正是彼得在这里做的事。他在十二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理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看到没有？彼得所教导的都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并且他们在这些真理上已经坚固了，但是彼得还要重复的、时常的提醒他们，并且要他们在彼得去世以后继续的想起他在这边的教导。弟兄姐妹们，要知道我们的肉体本性是非常顽强的，难以驯服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属灵征战，与自己肉体本性的征战。我们需要被重复的提醒教导，越来越仔细的教导，一再的被提醒，特别是在假教师横行的末日时代，我们需要警醒的记住、明白基督的救恩。你知道什么是称义吗？什么是成圣吗？义是什么吗？律法的义是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吗？我们要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今天的教会有两个现象。第一个，救恩的知识停留在称义的真理上，然后就努力的侍奉、传福音，热心参加各种教会团契聚会，而不知道称义所带来的是一种生命的新样式。第二个现象是以神学的知识本身为目的，努力的学习各种神学、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圣约神学，而同样的忽略了生命的新样式。这两种现象在表面上看来都是敬虔爱主的，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却往往是一种低空飞过的外表假象，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实验的，经不起任何负面的情绪去震动的，而实际上这些都成为本性的罪的掩饰、压制和逃避。而这两种现象很容易就造成了一种福音的缺口或者漏洞，而这种缺口和漏洞很快的就被其他的许多的虚假的教导所填满，那包括形式主义、律法主义、神秘主义、行动主义、 圣经字句主义、心理学主义、社交主义。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详述这些主义，这些可能都具备福音生活中间某种正确的元素，但却不是全面性的、完整的福音真理和生活应用。这些都无法帮助我们从生活中获得救恩的真知识，结果就是不认识主，没有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光照中，在真实知识中渐渐增长，在与主同在的生活中结出果子。什么是与主同在的生活呢？ J.I. Packer 巴克在《活在圣灵中》这本书中，他讲出了三个要点，也就是他那本书的三个要点。第一，是拿撒勒人耶稣，圣经里的基督，曾被钉死，现今得荣耀，就在这里亲自抚近我，对我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正在积极工作，他催逼我们脱离惰性，加强我们的洞察力，安慰我们内疚的良心，使我们的脾气转好，在压力中支持我们，兼顾我们，使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就这样，他大大的启迪我和众人，赋予我们生命朝气，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他自己和他的工作而言，他是荣耀的，配受我们所献上一切的崇拜、敬慕、爱和忠诚。因此，圣灵体现基督，尽他所能，这人的生命中创造、保持、加深和表达这种对耶稣同在的觉醒。这是与基督同在的生活的重点，与主耶稣同在的觉醒。那我们想起来主耶稣自己说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人就多结果子。主耶稣这边讲的已经洁净了，是讲到一个新的生命的赐予，那个新的生命是干净的，是洁净的。结果子是这个新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样式所彰显出来的在言语行为上的果效。对基督真理的忽略，忘记旧日的罪，已经洁净的新生命必须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的真理，忽略、忘记、不明白，我们必须在称义的身份和基础上 活出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的新样式，使基督徒结出果子的障碍。这是第二点。让我们来看第三点，结果子的祝福，讲到国度丰盛的生命。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就丰丰富富的多加给你们，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边我的翻译上也做了一个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这样就会丰富的多加给你们，得以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和救主耶稣基督这永远的国度。十到十一节是一个结论，讲到结果子的祝福，神国度丰盛的生命，进入基督永远国度的生命。彼得劝告我们应当更加殷勤，前面第五节讲到要分外殷勤，就是要尽所有的努力回应神的恩典，因为他赐给我们关乎一切生命近前的事。这里讲到要尽所有的努力，特别警醒地提醒我们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活在生命的新样式中，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属灵的生命成长是一种操练敬虔的过程。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的身体需要锻炼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同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种操练，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需要操练，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需要操练，操练和殷勤都关系到一件事，都关系到要花时间，要花精力，要和能量的消耗。而殷勤这个字还带着一种急迫和紧急性的意思，因此殷勤表示要将结出圣灵的果子列为最高度优先的事项，因为关系到我们生命最后的结局。呼召和拣选在这里形成一个一组同义的字，呼召是新生命的赐予，呼召和拣选它强调了神主权恩典的作为。当基督徒在生活中追求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在这个新生命所产生的样式生活方式中，他自然就会确定神主权的恩典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救恩客观的真理就成为基督徒主观上的经历了。在这边我们看到两个应许，一个是消极的，就永不失脚，也就是不会受本性肉体的罪的辖制的意思，也就是脱离了被死辖制的奴仆的心的意思。第二是积极的，不仅不会受本性肉体的辖制，还会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经文说这样就会更丰富的加给你们。主耶稣同样说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是第三点，更丰盛生命是结果子的结局。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如果前面所做的所有的经文的分析你都忘记了，记着这个简短的结论：国度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进入基督完成国度的唯一道路。彼得以八个美德描述了这种新生命样式，是结果子的关键。结果子的阻碍就是对救恩知识的忽略，忘记了称义的信心是要在今生结出圣灵的果子的。结果子的结局就是在今生就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在见主面的时候得以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度。最后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在新生命的样式中生活和侍奉呢？你是否以新生命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为你人生主要的目的呢？你是否在生活的细节中经历主的同在呢？你是否走在这一条唯一通往永生的小路上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直最害怕的经文就是见你面的时候你说我不认识你。我们感谢你，觉得这三个礼拜你透过你的使徒彼得把这一条小路通往永生的道路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得着安慰，也使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旨意，你呼召我们出来要做什么。因此我在这边献上感谢，也求主在我们生活中继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彰显出你在十字架上荣美的、顺服的、柔软的、谦卑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